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灵命日粮这个节目的宗旨，就是把从圣经而得的智慧和亮光，让弟兄姐妹容易明白并且容易获得，让弟兄姐妹读经不再困难，而且感受到饱尝灵粮的甜美，渐渐成为属灵的好习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绝处逢生。绝处逢生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42章10到17节。约伯记42章10到1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神的道路》。
活记第四十二章十到十七节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予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一万四千羊、六千骆驼、一千对牛、一千母驴，他也有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叫基喜雅，三女叫基连哈普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，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。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。此后，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，直到四代。这样，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伯记42章十到十七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12节，约伯记42章12节，经文说道：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。约伯记42章12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伯记42章12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。约伯记42章12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仲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绝处逢生》。每当春回大地，万象更新时，神都提醒我们，事情总是有转机的。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，原先毫无盼望的死寂转变为盎然的生机，荒凉的林地变为缤纷的景色，树木光秃的枝干在整个寒冬直挺挺地指向天空，仿佛正在祈求谁来为它增添衣裳，霎时间也穿上华丽的绿色外袍。因严寒而枯萎凋零的花朵也慢慢从地里苏醒，傲视死亡。在圣经里，我们也曾读到一些毫无盼望的景况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一位名叫约伯的财主，神称他为完全正直。然而灾难突然临到，约伯在瞬间失去了所有生命中宝贵的事物。在苦难中他说：我的日子比梭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在约伯和他的朋友看来，这是神攻击约伯的证据，但这正好与事实相反。神对约伯的正直有极大的信心，在这场与撒旦的征战中，他相信约伯。在此之后，约伯的盼望和生命得到了更新。每当我在看似绝望的处境中，想到春天总会如期到来，使我深得安慰。在神的手中没有绝望这回事，不管生命多么荒凉，神可以让它转变为灿烂芬芳的璀璨花园。愿主更新我信心，愿主使我心坚信，盼望永不至落空，得胜在恩主怜悯。有神同在，必能绝处逢生。
一段经文。
一句真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今天我们思想绝处逢生这个题目。西敏信条告诉我们，万物的创造者上帝为了叫自己的智慧、能力、公义、良善与恩惠的荣耀得着称赞，就根据他绝无错误的预知以及自由与不变的旨意，借着他那全智与全能的护理来维持、引导、安排并管理一切被造之物，包括他们所有的行动和所发生的一切大小事情。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预料之外，每件事情都在神的护理之下。马太福音第十章29-31节，主耶稣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当神允许约伯受试炼，使约伯失去他的家人、他的财产和他的身体健康，借此试炼约伯的时候，约伯顿时陷入愁苦中，因为这苦难毫无预警，来得又急又猛。约伯在神面前持守正直，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灾祸呢？约伯不能明白，因为他并不知道撒旦跟神之间的对话。约伯记第一章6-11节经文记载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神喜悦约伯，因为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不是说约伯没有罪，约伯完全没有过犯，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。以西结书14章14节，神同时提到挪亚、但以理和约伯三个人的名字。创世纪6章9节也提到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而我们知道挪亚并不完美，但是在当时的世代他是个完全人，就是一个全心全意向神委身的人。而约伯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如果读约伯记第31章，就会读到约伯在神面前如何谨慎自守，如何持守正直，不敢任意妄为。甚至当约伯经历极大试炼的时候，他仍然不以口犯罪。连约伯的妻子信心都动摇了，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当约伯受试炼的时候，心里没有苦毒，口里也没有怨言，因为他相信神不会错，神绝不误事，因为他是神。约伯在受苦的时候，当下他不能明白，但是他存心忍耐。我们常常将生活的遭遇和神的属性混为一谈，神使我受苦啊，因为他对我不好，或者他的能力不够，因为他的膀臂缩短，所以不能保护，不能拯救。其实问题不在神，问题在我们，是我们先给自己设限，人生非要这样，非要那样才是幸福。当神不能满足我的期待，我就不信他。你看约伯的妻子就是这样，但约伯知道，人纵然失信，神仍是可信的。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按着他的主权和智慧行事，我们从他手里得福也受祸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说，我知道人会受苦，但不应该是我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不应该是你呢？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 你说因为很痛苦，因为很难受。当我们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甚至会咒诅自己的生日，会埋怨神为什么让我到世上来，如果没有出生就没有这些苦。当转眼之间约伯失去了孩子，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所有的家产，所有的财富，连妻子都不再尊重他了，他似乎一无所有。约伯记第三章第三节，约伯感叹，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。约伯记三章二十节经文说，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我们可以体会约伯心里的苦，约伯不明白为何受这样的苦。约伯记二十三章三到四节，约伯说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，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在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格外的孤单，我们质疑存在的意义。你说，啊，这样苦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神啊，你干脆取走我的性命吧。感谢主，约伯的生命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因为神要借着约伯的受苦说话，神要借着约伯所经历的试炼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，神要让约伯受苦的经历成为每一个落在患难中的人的安慰。当我们读约伯记读到末了，看见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约伯先前的更多。约伯受试炼之后，他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，直到四代。约伯记最后说，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约伯虽然遭遇了许多灾祸，结果却得到神更多的赐福。他受试炼是为要证实他的敬虔，最后叫神得荣耀。约伯记42章12节经文说，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。感谢主，他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雅各书五章十一节，雅各说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们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误会了神的心意，把该感恩的地方成为抱怨的理由。为此雅各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雅各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抱怨今日的不幸，却没想到那是日后的幸亏。幸亏是这样，你说，可是我看不见主的带领啊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我们追随他，谨守他的道，并不偏离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虽然有好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，因为神的伟大远超过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理解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生数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神，耐心等候他。神是独一全知的神，他的带领绝对不会错。每一件在我们看来糟透了的事情，都是有意义，都是有目的的。当约伯遭逢接二连三的打击的时候，他仍然持守信仰。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二节经文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撒旦质疑约伯是不是真心爱神，还是他对神的爱是基于神保护他，神赐福给他，是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他才爱神。神给约伯有机会证明，经过试验，我们看见约伯他真是爱神的人。他对神的敬畏不是建立在神保护他，神赐福给他，而是他真的把神当神。即使神没有把受苦的原因告诉他，他仍然以神为可信的。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经文记载，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 我要把它安置在高处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雅各书：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约伯真心爱神，当约伯存心忍耐，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神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这让孙大中想到英国诗人雪莱所写的一句诗句：没有永无止境的冬天，也没有因来而不来的春天。时候到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受苦的经历本身虽然好像不是好事，但是神可以使用它成为美事。神绝不是把我们痛苦不当一回事。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，大卫说：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神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切，他能化福喜为神奇，他最擅长的就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们本以为山重水复疑无路，哪里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神使拿俄米绝处逢生，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哈拿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圣经里经常出现不料二字，比方说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做燔祭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阻止他。天使对亚伯拉罕说：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之后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记载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不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完全在意料之外，完全没有想到。创世纪四十八章记载，当雅各年老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，雅各对约瑟说：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，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。雅各以为他失去了约瑟，可是没想到约瑟还在，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不但见到以为早已经死去的约瑟，而且还见到他的孙子。今天我们常常把自己视野的极限当作就是世界的尽头。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，当时欧洲大陆最西边是葡萄牙的罗卡海角，在那儿有一块石碑，上头刻着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名句：陆地的尽头，海洋的起点。意思就是从这过去再没有陆地了。罗卡海角是当时已知世界的尽头，诗人都相信从这过去就是无尽的大海，再没有陆地了。但是真的没有陆地了吗？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回来以后，他告诉欧洲人那里还有一大片陆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极限不是神的极限啊，相反的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来到人生的绝境，你要坦然地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信实的造化之主，安稳在他手中。要知道在神手中没有绝望这回事，不管生命多么荒凉，神可以将它转变为灿烂芬芳的璀璨花园。我们再来听首诗歌，他为我开路。
他为我开路，当我走到路尽头，他的座位虽难测度，他必为我开道路。他是我的主，领我走过死荫谷，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，他必开道路，他必开道路。他必为我开道路，他 情，他的话语却长存。他今日要成就大事，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把约伯的事情记在圣经里，叫我们受苦的心灵满得安慰，满有指望，帮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能存心顺服，照着基督对父的祷告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当我受苦的时候，求主叫我知道你没有推去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你的慈爱离开我，你看见我的苦情，并且你预备了更多的恩典，因为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，你是信实的主，有你同在，我们就能绝处逢生。求主赦免我的无知和小信，求主坚固我的信心，因为你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求主用你的训言引导我，帮助我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第一年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。